首先，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，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亲爱的朋友，汤姆兰常常喜欢向他的朋友述说他早年的轶事。他说，我有一次被仇敌追逼，不得已藏匿在一所破屋中，我在那里独自枯坐了几个钟头，那时我万念俱灰，再也没有志气和勇敢去干前面的事业了。在绝望中，我看见一只小小的蚂蚁背着一粒比它大数倍的壳，尽力向墙上拖走。它跌下来好多次，但是每一次它仍旧努力向上。我曾数过它跌下来了69次，可是它并不灰心气馁。第70次，他到达了高墙的顶上，那时我得了奋心，我终身不能遗忘这个教训。亚瑟也说，我们如果看以前许多祷告都得不着答应，因此就有点灰心，我告诉你，那就不是信心的祷告了。信心的祷告，看以前没有得到答应的祷告，是一种鼓励，一种证据，暗示我们神的答应的来到是更近了，就在前面了。从起初到末了，主的教训和榜样都告诉我们应当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恳求的祷告若是没有得到答应，就该集中以前所有的力量继续求神，直到神给你应许或是成就。如果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这并不是说祷告可以终止了，人该继续祷告，只是恳求的祷告应当改为赞美和感谢的祷告。大音乐家鲁班斯坦有一次说，如果我一天不练习音乐，我自己会觉得，如果2天不练习，我的朋友会觉得，如果3天不练习，人人都会觉得。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，若不常常祷告，你和别人都会发觉你的祷告是走了样的。莫勒先生曾为他5个不信的朋友祷告，他天天求神不肯放松，虽然一时看不见什么效果，可是他绝不灰心，一直继续求神。结果5年之后，第一个朋友得救了，10年之后，第二和第三个朋友得救了，25年之后，第四个朋友得救了。莫勒去世后好几年，第5个朋友得救了。他在祷告上所花的功夫并不是突然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就是要我们在凡事上以主为中心，常常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主倾诉。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有一个祷告良辰。
将我心愿
亲爱的朋友，在祷告良辰里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重担卸给神。在祷告良辰里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盼望交给神。在祷告良辰里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每日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当祷告蒙垂听后，我们应该感谢和赞美。我们要珍惜这份神给我们的特权，将一切的心愿带到天父施恩座前，向他称名。关于祷告良辰的作者有两个传说，至今无人能够真正释疑，但这一首圣诗几乎被收集在每一本圣诗集中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喜爱唱的一首圣诗。有一个传说说，在英国的一个乡村，有一位瞎眼的传道人，名叫华福特。他常常被邻近的各教堂邀请去讲道。华福特有自己的一个小店，出售他自己手雕的象牙以及木刻等小玩意来维持生活。他有时也写一两首诗词。有一天，萨尔文牧师来到他的店里，他就请萨牧师写下他脑中的诗句。三年后，萨牧师去了美国，将这首诗交给纽约观望者编辑刊登。 另一个传说是这首诗写于1842年，作者是一位英国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华福特。当年华福特牧师虽然已经失明，但仍然牧会和写作，并在神学院教授古典文学。后人根据他的著作《祷告典范》，认为他是这首诗的原始作者，因二者内容如出一辙。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人。为祷告良辰谱曲的是白德瑞。亲爱的朋友，祷告是神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交通。从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可以看见他的灵命。人逢绝境时，祷告是唯一的出路，也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够卸下千斤的重担。祷告虽然是如此重要，但许多的基督徒不得不默认花在祷告上的时间并不多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每天花数小时祷告和代祷，她将所祷告的事项记下，也记下神如何回答她的祷告。她的结论就是约翰一书的5章14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